所谓的完美，就是完美通常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是，
所以完美有一个框架，可是完整不是，完整是我可以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我也可以是一个脆弱的人，我可以很年轻但我也会老去，这是完整的人。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必是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先成为第一个无条件爱自己的人。投资理财还有你与金钱的关系，它是需要练习的，它也需要觉察，也需要探索。当你越了解你自己，你就越不容易感受到焦虑。那你当你越了解你的人生想要去哪里，交通工具是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那这时候所有的工具对你的生命才有的意义，你可以再从里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旅行方式。对，
若此行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冰。 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irmly.
或许我先铺个层，就是我很喜欢一句话，是自律等于自由，这个不知道你们听过。
有，我听过，我小时候信奉这句话。
哦、OK， 对，然后我觉得对，
就是越自律越自由。
对，然后这是时间上也是嘛，然后你越多自律去管理的时间，你就越多自由的时间。金钱上也是，你越去自律去做理财，你就之后越多的财务上自由。
嗯，
那这到某个阶段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能量这个东西，对不对？就你太过度的自律，
太用力了，
能量耗时内耗。
嗯，
回那个宇宙的那个，我们刚才讲宇宙这个来回这个效果，你能量失衡的话，其实也不见得是好的。
对，
然后所以就你的自然的这一套。
对，我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是我觉得越自律越自由，但我后来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不是说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嘛，而且那时候有点忧郁倾向嘛，什么事都没有动力，可是你会一直用这个自律来压迫你自己。
嗯。
那我后来才发现自律不是唯一解这样子啊，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们的人生比较单纯，所以我们想要的目标也很单纯，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做到也很单纯。可是当你出了社会之后，然后你可能同时要兼顾亲情友情爱情，你可能要兼顾你的工作，你的自我成就感，你的事业发展，还有你可能有一些兴趣规划，你要兼顾的事情越来越多。那我们也有学习过怎么去设定人生的目标嘛，可是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多目标做不到。然后这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做不到的目标跟很容易做到的目标，或者是不知不觉就做到的目标。
嗯，
然后我就把人的内心的状态分成四种类型。
哦，
一个叫做真的想要。
哦，
真的不想要。
对，
如果你的人生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真的想要的事情上，你会过得很快活，很有成就感，很快乐，很幸福。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东西，你很清楚连碰都不碰，那你也会觉得人生很快乐。但是最怕的是假的想要跟假的不想要。
哦，
对，比如说这几年我变胖很多嘛，我一直假的想要减肥，可是我看到食物我就想吃，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好不自律哦，我怎么这么差劲，然后我就还自我挫败我自己。
对，
然后我后来发现在我的内心深处里面探索下来，我就发现哦，其实我没有那么真的想要瘦下来，我可能以前瘦之后遇到各种性骚扰啊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可能对好的身材或者是更瘦的自己的感受是比较负面的。
嗯，
那因为情绪是所有动机的来源嘛，
对，
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假的想要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这么做，可是我的内心深处产生的情绪的连结并不见得 完全是正面的连结。
是，
对，那这就是假的想要，我们就很容易自我挫败自己。
对，
那还有一种，因为像我是乡下小孩，我还比较可能被要求的期待比较少，可是我知道像很多都市的小孩，他们从小就被要求要补习，要做很多的人生的成就的一些学业的要求，那我可能就是下课就出去玩，也没有上什么补习班什么的，但他们可能比如说好家里是医疗世家，那父母就希望他也念医学，可是也许他的热情在音乐，我举例，然后这时候读医学系这件事情是假的想要的目标，他真的想要的可能是音乐，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就会在内在里面跟自己拉扯。
嗯，
所以他就很难，因为自律是要用你的意志力嘛，那意志力其实是比较适合在冲刺的时候使用。
对，
但如果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意志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它其实不适合作为长期的目标。
是，
所以除非你真正的找到你内心跟你的情绪正面情绪产生连结真的想要的那个目标，你才会自然而然的做到，你不需要花任何力气。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半夜看 Netflix 的一个影集看好喜欢，一直忍不住看，熬夜到天亮，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自律我感受到我很自然。
对，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有个工作做不完，
对，
然后我不想做可是我必须做，我强迫自己熬夜到天亮，我觉得我很自律。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人会感觉到自己我后来会觉得自律这个词有点太多的应该，
对，
或强迫在里面，然后它就会去消耗你内在的能量。
对，
所以我最后我只要开始发现我有一些目标，可能阶段性的目标设定里面我发现它一直没有实现，然后一直在挫败我自己不管是我或者是听众都好，就是我都会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还是你只是因为父母的期待想要，社会的期待想要，还有你以为你自己想要，它其实是假的想要。假的想要是最浪费能量的部分。
对，
那假的不想要呢？
假的不想要哦，
假的不想要也很内耗。
对，
因为假的不想要就是你最深的渴望嘛，但可能碍于现实，碍于自己的自信，碍于对自己的理解，或者是碍于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贬低，觉得自己办不到，所以不敢要，通常就是假的不想要的位置。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做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热情，他有一个很渴望转职的地方，或他渴望去创业，这时候他可能会一直自我说服说，没有，我没有那么想创业，我没有那么想离开这，你看这公司多棒，大公司福利又好，名字拿出去多好听啊，然后而且我的父母家人都很认同我，而且只要讲说我在哪个公司上班，大家就哇你好棒哦，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种事嘛。然后可是这时候你会开始越来越自我怀疑，然后这时候如果说你发现当你愿意把你的假的不想要放到你真的想要的时候，并且为他付出行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快。
所以 我这边感受到自律跟自然都有它的一定的角色，但是在什么时候使用，就是
对
自然，所谓的自然是指你想的你说的你做的都是一致的，你没有内外不合，心身你不合合一，那你身心都合一内外都合的时候你想的跟做的跟说的都一样的时候，那个能量是很大的。
因为大部分人会是一边踩着油门一边踩着刹车嘛，
对，
对吧？那你
的
车不是很伤吗？
是，对，这比喻真好
所以如果你现在踩着油门，然后你也没有一直在拼命乱踩刹车的话，比如说你的恐惧，
对，
它会，你就会强迫自己踩刹车，你的不安全感，你的害怕，你的不确定，那这些都可能会让你一直踩刹车，你就会一直内耗。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怎么观察到自己在哪一个情况，四个情况里面哪一种情况，我觉得等一下请你补充，但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你可能听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像是应该这两字，如果有一个说哦我应该去干嘛，这个可能是一个警讯。
对，
对， 对，
应该
很毒，
应该是假的想要。
对
对，没错，真的想要的话你其实很容易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
没错，
然后你会觉得哎，什么时间过那么快，怎么这么快乐，一下就到了这样。
对，
而且像比如说像我后来因为之前单车环岛受伤了之后，我就被迫停止半年不能运动，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痛苦，然后后来我就习惯了就真的不运动了可是你知道在我之前是很喜欢每天运动的人，我只要一天不运动就不自在，然后你会说我很自律吗？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律啊，我就觉得我不去运动就怪怪的，你懂吗？但现在我反过来，我就会去运动就怪怪的所以我要再变成另外一个自然。
对
对，那他可能就要时间去重新去调整这样。
嗯，或许在自然跟自律之中中间是有一个
习惯成自然嘛，对不对？就是
哦，呀呀，也可以这样讲，
对吧？所以但是那个习惯好不好创造，其实还是跟你的内在的感受好不好有关。
嗯，
你的感受好，你就会一直很想做；你感受不好，你就必须要用你的意志力去控制它。可是我刚刚有提到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
没错，
而且意志力其实是最适合做什么，冲刺。
对，
比如说我其实自然而然做到一个进度，但我差临门一脚，
对，
我拼一下，
对，
就有点像是你在跑步跑马拉松终点线你要冲刺一下，那时候你要靠意志力，但你不能一直靠意志力。
对
对，
我觉得杠杆这个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今天也提到蛮多次的这个关键字，它在很多方面都有，时间金钱也是，就是你怎么样用钱去买回更多的时间，
没错，
杠杆，你怎么用钱去放大赚更多的钱，然后可能杠杆这个词在你可能刚出社会的时候比较难 有发挥空间，因为可能资本比较少，比较难去做多元的变化。
嗯，
那你后面就可以做一些可能是用钱买回时间，来可能去请员工，
对对对，
请团队，让你的时间可以更自由，做更多创作或者更多的
对
高杠杆的事情。嗯、
没错，
你怎么样在可能资源跟收入增加的同时，去慢慢开一些不同的杠杆，让你的时间可以买回来，或者钱可以放最大的效益。
嗯，就是很多人对杠杆的定义很容易以为是什么跟银行借钱什么的那种嘛，叫杠杆。但杠杆物理上的原理就是很单纯，就是它用一个更省力的方式来创造更大的利矩嘛。
对
对，那这件事情我自己有定一个财富的公式啊，我说财富等于时间乘上你的专业，乘上你的名声，乘上你的信用嘛。
嗯，哦，
对，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时间换取金钱，我们可以透过专业换取金钱，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信用得到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名声来创造更大的财富。对，但是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的单位，所以为什么健康很重要？
对，
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时间，
对，
因为它是一个乘法，所以你任何一个归零它其实都很有可能会归零。
是，
对，那
哦，对
对，所以当这样子一来的话，你就可以去打破一般的思维，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上班付出我的时间，把我的时间卖给公司，然后来换取金钱。可是比如说像我是从月入两三万的工程师到月入六位数的工程师好了，那其实我人还是一样的时间，但是我的薪水增加是因为我在透过进修的方式累积我的专业。那我每次去阅，我很喜欢阅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觉得读书就很像看武功秘籍吗？因为你就想人家研究二三十年然后一次告诉你总结，你就等于偷抄人家的武功秘籍，怎么可以不学呢？这样节省多少时间，一次就把三十年的功力传到你身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阅读，还很喜欢学习，就是这原因。像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在教的时候，我也觉得哦，这是我总结我五年的经验还有血泪的教训才有的结论，所以我自己也很舍得投资在教育的这件上面。那刚才讲的信用，其实信用在于创造财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在创业中如果我的信用不好，供应商可能要我付现他才愿意卖我货，但我的信用越好，他可能说那我们可以月结，我们可以三个月结。那我的客户也是，如果我的信用没那么好，他会觉得你做完东西我再给你钱。但如果我的信用或者是我的名声比较好，我的 bargaining power 变高了，那我很有可能我可以收了定金我再开始进行，所以我的公司的周转压力也会降低非常的多。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可能买房要贷款，他其实贷款也是根据你的财力还有过往的信用来评估它可以让你动用多少的资金嘛。那接下来就是名声，那名声其实就是你长期的维持你好的信用，然后扩散出去所累积的资源，那这也可以为你创造成财富。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创造成财富，你就会知道说你并不是只有用时间来换钱。好，那问题来了，这四种资源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后期我们通常都会尽可能的花钱去买别人的时间，买别人的专业，买别人的信用，买别人的名声来使用。特别是创业的人应该会更有感觉，比如说我现在要推广一个产品，那我可能我买别人的时间，我让一个团队来帮我一起做剪辑制作，我不用全部都自己来。那我可能买别人的名声，我可能去找一些 KOL 合作来推广我的产品。那我可能买别人的专业，可能在这个影片的制作跟宣传上面，我可能需要专业的团队的协助。那这样子其实就会创造一个更大的重效。那这就是我觉得在资源的杠杆上面，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利用的这样子。
嗯，我记得你也分享过，就是关于名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有做很多不同的平台嘛，但其实你经营的不是这些平台上的东西，是你自己的 IP， 雷米这个 IP。
对
对，然后它就是你一个你。也是个信任，因为你长期经营这个 IP， 跟你的粉丝，跟有 follow 你或者上过你的课、看过你的书、看过你影片的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也是你以后的杠杆。所以信任杠杆这个名声，我觉得你自己的本身自己的 IP， 我觉得这都很重要。
对，而且因为我其实我在自媒体产业发展协会当理事长嘛，所以、
okay.
其实我有一两百个网红学生，然后他们之前都常会很焦虑说怎么办，现在之前流行部落格，那现在部落格不红了，要做 YouTube 做不红了，又要做短音，又要做 IG 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处于在就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一直处于在那种平台转换的焦虑。可是你要回想到整件事情的本质，本质就是我在经营一个个人品牌， 不管它是哪一个平台，它都只是我们的通路而已。
没错。
那既然它只是通路而已，就像假设我是一枚食品，我是会有自己的直营店，没错，可能是我的官网。
对。
那但是我可能也会在全家、 7-11、 莱尔富都买得到我的东西。
对。
那他们就是我的通路，那我可能就是在 IG、 Facebook、 YouTube 都可以看得到我的内容，但它都脱离不了我这个本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这样子。
没错，就是个核心还是你
对
自己本身的知识跟你的经验跟你的 IP。
对，这样就不会，对，这样就不会因为社群媒体的主流的转换而感到过度焦虑。
对，刚刚讲的就是自然懒惰这件事情。然后、嗯、因为你本身是工程师背景，
对，
那我蛮好奇你在理财上有什么自动化工具是你因为像美国会有些 mint.com 就会让你一次看你所有的 net worth， 一次看它连接到你所有的银行、所有的信用卡、所有的那个动产。
嗯嗯嗯，台湾也有，但是大家不敢用。
哦，真的吗？
对，
因为连太多东西。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 follow 这样的创业的项目，然后原本想说，哎、欸，来做一个或投资一个，
对啊。
但后来发现，因为台湾人的习惯还是会担心说会不会它就可以
外泄。
对对对、嗯、所以那家公司也是蛮辛苦的在弄。
哦，
对，
原来如此。
技术问题很好解决，但是都是法规啊或者是人性的问题是才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哦，对
对，
哇 OK。
但我的方式是其实是把它简化，因为你我应该这样说，你的人生每个东西都要用的能量，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有钱人最后越来越极简。
对，
是因为、你身边用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没办法服务你的东西都是垃圾。
对
对，那你把它简化了之后，你在管理上面就变得比较简单。那在理财也是一样，就是不管是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账户，我会明确的用途，然后不会这么发散，然后让他每个都有他的工作，这样子。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花钱买的不是单纯的时间，是你的 headspace， 你大量你的能量，就是你把这些
专注力拿走太多你的专注力的东西。
其实像是美国很多这种信用卡的那种很厉害的信用卡，就是你会办一堆，然后美国信用卡给的那个什么 points 都超高，
很厉害，
都很厉害。然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每一张卡都办，然后都会去赚那个
研究，对不对？
然后觉得哇，我好厉害，好会赚。然后其实赚完之后就觉得最后变成说就一张卡就好了，就是
对，
不要那么麻烦，就是省了我脑力多一点。
对，因为像不是有什么 2.22% 跟 2.2%， 有的人就会因为那个 0.02% 就跑去换一张卡。
对，
可是你认真的去算那个 0.02% 是多少，
1万块是2块钱。
对，所以你的时间成本你还要多管理一张卡，其实它不见得会比较方便。
对，
对，然后自动化部分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会把银行当做我的管家。
嗯，
我就说你就是我的金钱管家。所以像银行会有什么零存整付啊、预约转账的功能，我觉得利用它来做一年的设定，来自动帮我做金流的管理跟规划。
哦，
然后像信用卡或者是各种账单，我就会设定那些自动扣缴。
对，
然后所以我会分账户管理，比如说我的收入的账户跟支出的账户是分开的，所以我的支出账户就是拿来扣所有的信用卡，然后还有所有的要缴的账单。那信用卡部分我会分用途，这样我就不用记账。
Oh, yeah.
比如说这张就是我的车马费，这张就是我的餐饮、
okay.
然后什么的旅游专用的。那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收入的部分，因为我们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元嘛。
对，
那这样我也可以方便去集中管理、嗯、我就不用透过记账的方式，因为我超讨厌记账。
对，
而是用直接去刷我的存折，我就知道我这个月的金流是怎么样状况的。
对，嗯，我自己还会就是变成一张卡，然后一张卡我把那个全部都背起来，所以我只有刷卡很方便，我完全不需要卡，那个号码都背起来，所以
好可怕的人哦。
网络购物什么就直接就是手机拿出来就可以直接把卡打进去。
那现在不是只是都不是会预存吗？那你就可以输入授权码就好。
有时候你去一些不同的地方买东西还是会要你重新输一次。
哇，你整个背下来哦。
对啊对啊，我每张新卡我都背下来。
那你有几张卡？
常用大概3-4张。
你三四张都背下来？
主要那张背起来。
哦，好，
因为这张点数最高，我就然后它会有年费，
对，
然后年费还蛮贵，但是它至少它点数很高，所以我会把它当主要的卡。
对啊，我去年为什么去那么多次日本，还有就是去首尔都是拿里程来换，
对，
就只要缴税1-2千，2-3千就可以了。
嗯，然后美国银行有家银行，它信用卡是 ATM 拿钱不用手续费，所以我可以从台湾的 ATM 拿到美国账户的钱，然后完全从任何旅游地方都可以直接现场
哪一家
当地领现金 ，Charles Schwab。
哦，是哦，
对，他的 ATM 提款卡是没有国际手续费的。
欸，是吗？他是美股的那个账户吗？我也是用 Chase Wallet。
他有美股账户，对，所以你可以开一个那个就是一般账户，然后拿来当你的 ATM 卡。
但我记得他好像改了，说台湾人不能申请。哎，
哦，是啊，
可恶，好想申请哦。
对，所以我去的很多地方旅游，就用那个卡去当地领，直接领现金，很、
啊、
方便。
我之前其实只要出国，我其实也不会带太多的现金，我带信用卡跟提款卡，
对，
然后就可以国际提款。然后它国际提款的手续费没有像那么好，免手续费，
对，
大概70块台币。
OK，
对，
嗯，
但是因为它是即期汇率，所以可能还是比你换现金划算。
对，
没关系，我之后再偷问你关于美国信用卡跟开户的事情。
哦，对，刚刚讲软体自动化嘛，对
对
对
对
对，哦对。嗯，我刚刚想到个什么东西，但我就突然又忘记。
像其实像有些人，其实我通常没有很赞成大家买储蓄险，因为储蓄险其实是设计给有钱人的工具。
对。
但是如果说你可能比如说你有想要存第一桶金，比如说你就买个6年或3年的储蓄险是可以接受的。
对。
那他也会自动的扣款，然后强迫储蓄，然后到期的时候他就会自己累积利息。那通常如果是建议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用 N+1年来算，他才会比定存高。那他也会自动去从你的户头里扣款，让你看不见你的钱，那你就会不小心把钱存下来。
对对，以前拿薪水的时候都会薪水就只从公司会打到另外账户里去嘛，就他说有个另外账户是专门做、都可以这样分嘛，对，你可以自己分流，就是跟公司说你薪水怎么分，
对，
自动帮你导。不过我之前听到一些美国一些、讲一些观念比较极端，他说就是说什么我买个东西然后我要退，就是因为这东西买错什么要退，我里面直接丢掉，我也不要退，因为他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退，就是我这个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来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要花时间去退一个音响，退一个什么？那台湾人会觉得很极端，因为觉得好浪费哦，就是一个东西或一个衣服。
我懂。
那他就说，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就是我时间比我这个衣服还珍贵很多。
对，其实这两边都没有错，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以前刚出社会的时候，我时薪才100-200嘛。
对。
那我就会觉得我要退，
没错，
那我要换回我的钱。
对，
可是当你时薪10-20000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我不要浪费时间，我时间更贵。
对，
所以随着你的单位时间价值越高，你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做取舍。
对，
对，
然后这个人叫 Naval，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Naval Ravikant， 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天使投资人，他会把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时薪，一个很高很离谱的时薪，然后说、在这时薪以下的事情我不做。
哦、oh, ，我其实也可以干这种事。
是吗？对，这是一个方法。
因为刚刚不是有讲一个财富的公式吗？
对。
然后因为我们像我们开公司之后，我们会聘雇人嘛。
对。
那我通常也会面临一个内心的抉择，说我到底该自己做还是买别人的时间做，让别人付钱给别人做。然后因为我后来就是就是我蛮推荐大家，就是你的人生你可以去算一下你现在的工时，真正的工时，然后用你的月薪来除上你的工时，来看看你真正的时薪多少钱。比如说，好，比如说假设啊，台积电年薪100万，对不对？可是他们工时如果很长，是不是平均下来可能一小时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多？
对。
那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设定目标，你要提高你的单位时薪。
嗯。
所以像我可能一开始哦，时薪200，然后变500，然后变4000，变5000，变10000，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拓宽你的思考，去思考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可能性来为你创造更多的财富。那当你的时间价值变高了以后，其实你就会有很多金钱观价值观会不一样。
没错，
像我早期我都会搭公车啊，坐捷运啊，花很多时间到某个地方。
是，
但我后来发现，哎，我叫 Uber 只要20分钟。
对。
然后我一开始还就像我是不是很浪费，然后有点自责。就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后来才发现我交通费呢，就从每个月2000块变成了5000，只差了3000块。可是我有一个专属的司机可以接送我，随时到我要得到的地方，然后我也不用担心停车费。我那时候还想说我这样是不是很浪费钱，我就问我朋友，他想说不会啊，你想想看，你要请一个专属的司机随传随到，然后还不用烦恼停车的问题，很便宜好吗？你看一个5月5-6千就可以请一个专属司机耶、然后我后来就开始也是调整我的那个交通的方式。
对，
但有时候我很享受搭公车慢慢
对
的过程，所以我就会我可能叫个车去那里买时间，可是我可以很悠闲的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就有那个选择权，自由选择权。
对，有选择。
对，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4-Hour Work Week， 一周4个小时的工作法。
哦，我很喜欢这本书。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促成我成为这么如此懒惰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对啊，然后里面讲很多就是外包的这件事情，怎么把时间花在只有你能做的事情，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然后其他能包就包，用把你的钱把你的时间买回来。
对、这本书中文叫做每周工作4小时晋升新富主嘛。
哦、yeah.
对，然后它不是有一个叫 AIDA 吗？你还记得吗？
AIDA 忘记了，
反正它就有一个它有一个4个步骤，然后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教你，你要先设计流程，然后最后再把它自动化。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些观念，因为如果有人跟我说他想要打造被动收入，我都会强烈建议他们可以去看这本书。
对，对。然后到后来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然后我 也是尝试一些书里面的一些概念，像请了一个助理给时薪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在纽约，所以其实时薪蛮贵的，一个小时35块美金，就是1000多块。
那我当个助理好了，反正我可以，我想要做点无脑的事情，杂事什么的。
我请不起你，我请不起你。
没关系，我可以接受那个时薪，因为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工作都要动脑。我就偶尔想说还是我去做点劳动的工作，或是去做一个清洁打扫的。
那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是很疗愈内心的。
对，我就想要让我自己可以平衡一下，就是偶尔动脑袋以外的地方。 对
然后那时候我那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很浪费，我心里很挣扎，觉得很浪费，但我觉得我就试试看，因为总是就很看很多这种类型的书。
嗯，
那我发现我真的买回来的是我的 headspace， 就我要去一个地方旅游，然后我需要做好多 research， 那我请人家帮我把这资料整理好，然后我就可以省了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产量，其实大于这个35块很多。
哦，
想想其实是划算的。
对，没错。
然后就有更多时间去做，可能跟家人朋友做一些很好的 quality time。
对，
把这些可以取代的事情先外包出去。
对，
但这个一定是要你可能是工作很稳定，或是什么情况才 make sense 嘛，不然就是对。
其实我是有经历一个过程，因为我一开始。应该老实说，我们应该都是一开始都是工作能力很强，所以在本业也是做得不错，所以一开始很难放手。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经历的过程就是，我事情已经开始，业务量已经多到我可能 handle 不了，我开始觉得烦躁抗拒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一个朋友来帮我，他就因为他在某家新创公司当总经理特助，
对，
他说来当助理好了，他自愿来当我助理。然后我就心想，哦，好啊，那可是我不知道叫你做什么，因为我不好意思使唤别人做事。他说你把你所有想要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或你想做的事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拿一张白纸就写，写完之后很舒压，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脑袋很多杂事嘛，你把你所有该做的事都写下来。然后他就问我下一句，他说你把你不想做的事情给我做。然后我就说哦，全部都不想做。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他就说躺平啊，我就是躺平族嘛。他想说不行不行不行，你那你要把非你不可的事勾起来。我说哦，对哦，拍 YouTube 的人还是要出现在上面嘛。对，我总不能就消失躺在那里嘛。所以我还就是
尝试一个风格，
就是我躺在那里，我人还是要在那，你懂吗？还是要在这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勾哦，非我不可，然后跟哦别人可以做的事情，那我就开始分类，就是把非我不可的事情留着，就是由我来做，然后其他的事情。就是交给别人做，
嗯，
所以我原本比如说假设我讲拍摄一个 YouTube 影片好了，原本比如说我们做完拍摄，然后拍摄完之后可能会前面先写脚本，然后拍摄，然后剪辑，然后剪辑之后要上传后台，然后后台然后设标题，然后做封面，然后最后去优化它嘛，然后写资讯卡有的没的，就最后我只剩下录影这个功能。
对，
然后我后来把当这个过程你把它写下来之后，你把它流程写下来之后，你把非你不可的地方保留，然后慢慢的把没有那么非你不可的地方外包出去。比如说像我一开始也不是马上就给别人做，我是我发现我剪一个影片要8小时，还没有剪的人家剪辑是2个小时好，那我干嘛那么辛苦，而且还会消耗我创作的能量。
没错，
所以我后来就好吧，那就交给人家剪，那我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对
那给别人剪完之后我发现我可能封面我喜欢自己做，我觉得成效比较好，但我后来就培养一个制作人，就他就全部帮我弄。所以最后我只剩下录影这个功能的时候，之前大家都说我是 YouTuber 的时候我都好心虚哦。因为我是疫情2020年开始经营 YouTube， 那我记得我2020年3月的时候我好像才几千粉丝，那我12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干话跟我的制作人说我们年底10万订阅，明年30万，就后来年底就10万，然后隔年就30万。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开始从我超过10万订阅开始，大家就跟你讲说哦他是 YouTuber， 我就心想我好心虚，因为一个礼拜只工作2天在 YouTube 上面。
对
剩下都是别人做完的。
对，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职业这件事情很难定义。
对那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心虚，就是说哦我不是总经理，我凭什么请助理或请人团队，这是第一个错觉。然后第二个错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以为这样不划算，就是你会低估你时间的那个价值。然后第三，很多人会错觉是觉得说那这样外部数据是不是品质会牺牲，或是更不像我的东西。
对，品质会牺牲没错。
对，我觉得可能刚开始就会，因为你需要时间去培养一个默契，
彼此要磨合啦，也可是也可能会变更好啊。而且我觉得创业刚开始有个阶段，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天花板，然后你的团队你的公司的 天花板就是你，上限就是你。
对，
但后来我就觉得当地板真舒服，大家都比我强，所以我就可以更轻松，而且还可以都做得比我好。就是一开始，因为我以前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有十几个员工，然后那时候觉得压力好大，我要养好多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一个创业前辈讲到这件事，他就说不会，我100多人我都觉得我很快乐很轻松。我就说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压力好大，我好怕我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可以养他们。他说你怎么会觉得是你在养他们呢？是他们在养你。
Oh.
我就想他说对啊，他说他看到他每个员工都看到好多人在帮他赚钱，他好开心啊。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好可怕，我一个转念我的压力就消失，我那肩膀的重量啊就瞬间消失，然后每天看我的员工都好快乐。
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就是书，因为我们其实讲你自己出过2本书。
对，
然后你的书名是，我再重复一次哦，
小资族下班后翻倍赚，我不让你说。
要打造被动收入最重要的事。
对，没错。
然后我知道你看很多书，你参加3个读书会，你有很多，
那多久以前的新闻啊？
现在没有了吗？
现在我要算一下哦，可能已经换了成员了，不同的读书会。
哦、
对对对。
但你输入很多才有办法输出嘛？对，那你输入几个人生中最关键几个输入，可能不一定跟理财有关，也可能是跟理财有关。那你有什么书是对你影响最大的？
可恶，你刚才讲掉了，就是每周工作4小时，
是
真
的、
哦、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有给我了一个打造被动收入的关键思维。
那如果偏人生方面的，因为你其实刚刚也提到几本不同的书，就是、哦、
人生的话，我有一本我很喜欢，叫做《记得你是谁》。
哦 ，OK。
然后还有一个快乐学，就是你拿什么衡量你的人生？这两本是我个人。也会买来送人的书，
对，
就是对。
How do you measure your life？ 对，
对，一个是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嘛，
对。
然后另外，而且我发现我这种人啊，就很适合有一个理性基础的来跟我讲感性的事情，
哦、oh ，
对吧？因为他在讲怎么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快乐嘛。
是。
那记得你是谁是他那本书叫什么？哈佛商学院的最后一堂课吗？我记得。
对对对。
你有看过这本吗？
有，我记得这本我看过。
对。
一个封面是一个火箭，小火箭的图。
这个。
Oh,
可能有改封面吧。
OK OK，
对，记得你是谁。然后我觉得这本也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哦，他是写说哈佛的最后一堂课。
对，
里面有几个小故事，然后有一个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可能跟我人生阶段有关吧。
对，
因为像我们会经历转职，所以我们也会有那种人生比较迷惘或者是困顿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叫做不要去校友会。
哦、oh, 好像听过这个。
对，因为在里面的他里面有很多故事，但其中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说很多人去了校友会之后或同学会的时候就开始在比较，然后在显摆自己人生现在的成就什么的。但他说其实人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嘛，而且人生总是会有低潮的时候。有时候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性的状态不代表是你永久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去了这些场合不是做深度的交流，而只是在炫耀自己的成就的话，那这样的聚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是没有出席的必要。但如果是说像我比如说我还是会定期跟我的高中同学聚会，因为我们是感情很好的朋友，然后互相联络感情，然后交流彼此的近况还有对生活的启发，我觉得这很棒。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去炫耀自己的成就而产生的社交的话，我自己的个性就会开始尽量避免。
对，
因为我是 I 型人，自己讲。
你是 INFJ 吗？
不是，但是你猜的有点近。
哦，
那你是什么？
我是 ENFP。
我猜到了，可恶！跟你讲出来，
刚刚不猜对。
因为我是 INFP。
是 INFP。
对。
哦，哎，那我们很就是和个性很合的。
对，没错。其实你是外向型，我是内向型。
对啊。
对，但是后面的那个判断准则，像我刚才那么糗的来，你真的那么糗的跟我对待，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不是 J 啊，一定是 P 啊，要不然 J 早就疯掉了，好不好？
对，我刚刚超糗的。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 J 呢？奇怪。
如果今天假说今天有个主题是关于理财，就我们讲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已经非常的
感性。对啊，他们会不会觉得被骗了、啊？挂羊头卖狗肉，说好的理财呢？
没有，我们讲的是更
深的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理财都刚刚我们讲到，就是理财是来自于内心的一些对于幸福感跟能量的一个，那是你最根本的啦，就是那个没有管好你怎么理财都
而且
幸福啊，不快乐。
好，我要让听众有点希望，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问有些人是从。有人是从月入20000到年收2000，
对，
有人从月入60000到年收破亿，
对。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关于心灵探索的东西，就是改变这些关键。因为你学再多的方法，你再努力，它都不可能会直接翻个100倍。但是你把你的 内在的那些限制信念放掉，然后找到你正确使用你情绪能量的方式，然后让你的大脑跟你的内心产生一致的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财富的创造的能量是没有上限的，你的唯一的上限就是你对自己的想象力。所以我们还是跟你财有关哦努力拉回一点真的真的。
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就是为什么有钱人都用长皮夹？
哦，有哎、欸，
有日本的书，对对对，
对，然后说什么
我蛮有趣的，
收入200，而且我那时候还看了那本书，就马上就换了一个皮夹，
真的。
而且你知道最选的是什么吗？
真的有差？
对，就真的有差。那你觉得有差吗？
我一直想换，但我就是我觉得就好不方便，因为男生就是会放裤子后面嘛。
那你就用短夹就好了，只是你可以用贵一点的短夹、
啊。可是那个就是长皮夹，就是你钱不会折啊。好，我先讲这个书的概念。
嗯，
这书概念就是说，有些人都用长皮夹，是个日本人的书，就是因为。你的钱把皮夹像是你的一个 hotel， 让你的钱来住嘛，然后你长皮夹就会让你钱不会折，
对，
所以是人住就比较开心，
就是你的钱也会住的比较开心，就很喜欢你，
对
不对？
就很多钱会来，
嗯，
然后他比喻到一个心理层面的对钱的态度，
对，没错，
对，你怎么看钱，钱就怎么，你越喜欢他，越爱他，他就会越爱你，
对，而且如果你对钱的配得感很低，你也会得到比较少的钱。
对，就是很多，对啊，有些钱包就是真的乱七八糟，很杂很乱。那其实通常这些人都不是很会理财，或是不是很有钱。
对，对，所以我后来还因为我还发明了叫做钱包算命法。
哦，
我就是只要拿打开你的钱包，然后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我就可以算你的这个人的财运大概是怎么样。
啊、我去拿我钱包，要吗？
要这么写明吗？然后我发现，而且有点准。
好好好，
大家也可以这样帮自己算一下，就是你可以打开你的钱包里面，然后现金呢，你就是看有多少现金，就是加多少。可是如果说里面有任何的发票跟收据，
嗯，
就扣分。然后如果有任何的会员卡，都是扣分。
哦，
对。
OK， 然后
还有什么漏掉？哦，证件就是不增不减。信用卡的话，就是三张以内都是加，加一、加二、加三，但是大于三之后就开始扣。
OK，
对，这样。
OK。
然后如果你的钱呢，如果被折的话呢？
有
没有，但是如果是它是皮夹正常的那个折，我是觉得没差。
哦，有些人会卷起来什么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对，就是皱皱的塞在里面那种的话，那钞票就不加分。但如果一般的钞票，我们就给全部都可以，每张就加一分这样。
这样钞票是加分吗？因为有时候会很多人就是习惯用电子线上。
对对对，我了解。但我们现在单纯只讲钱包好了、嗯，因为钱包管理你的那个钱嘛。
对，
那 APP 之后也可以再另外讲，但是以钱包来讲的话，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收据、发票跟会员卡是扣分呢？因为它是花钱的能量。
嗯哼，
会员卡就是为了提醒你要花钱，然后收据、发票是提醒你花过的钱。
OK，
对，然后那个证件就是不正不负嘛，然后就是加零嘛，然后其他的像是信用卡，通常三张以内是管理的比较好的，三张以上你的管理就会变得太复杂。
悠游卡的，
悠游卡也是，就是它是让你花钱的卡嘛，
对，
所以可能也会算在里面这样子。
这样哦、
对，所以你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有是一群的读书会的二三十个人大家一起测，然后去算，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而且一个人的钱包状态也很明显的，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对钱包钱的态度。
是，你也可以看他钱包的干净度，对不对？就里面有没有。
虽然我的不是很干净，
来来来，直接哎，
但是我现在里面太多国家的钱了，我又还没有拿出来，我还有美金跟韩币跟那个。
你知道我以前会信血，就是我会放，不是信血，就是我就是会放那个固定放美金200块钞票在里面。
我刚好有，
就是台币2000块。
哎，而且我这边还有
稀有的钱，
我这边还有发财金，你知道吗？
那什么意思？
就是我朋友跟我讲，他说就是那个钱不是上面会有号码吗？
对。
那如果都是单号的话，他就会帮你把双号的钱吸进来。我很幼稚。
都是单号。哦，
就是他的号码如果都是单号的话，他就是钱母，他可以
307哦。
然后，但是这张其实是有双号，他有八，但是三个八我看得很快乐，所以我就留着
他。哦，还这样还留那个哦，好有趣哦。
对，我自己会特别看、哦、稍微看一下那个钱的数字，然后留几。
对。
然后我这边就有日币啊、美金啊，跟韩币、啊、韩元这样子。
对，然后我会放200块美金钞票，因为台湾用不到，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福，因为一个 Benjamin， 他们说 Benjamin 就是一个美金100块、哦，就是一个很
象征
性的一个。
那我现在里面的300块美金，我就不拿出来。
对，
然
后会有种比较稀有的，像2000块或是美金的2块钱那种、嗯，我也会多留一张，就觉得是稀有货。不知道我有什么，
我懂
什么，就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些小确幸很好，是因为这个意念就会帮助你的财运变好。
对，
因为有时候最终决定你运气的就是你的意念。
没错。
对。
嗯，同意同意。那我好奇你的那个座右铭是什么？因为我 看你之前说过，就是不下水的人是永远不会游泳的，所以不管多有钱都应该立刻开始学习投资理财。
对，这不是座右铭，这只是要劝大家赶快开始投资理财。
然后你2018年那时候你说你去学游泳嘛，对不对？这跟这句话是完全相关的吗？就是
没有，我是个旱鸭，我就很怕水旱鸭，所以我强迫自己学游泳。
其实你也蛮跳脱舒适圈的，就是会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哦，对，
这跟也是有点反自然。
哦，就是我每年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会是我一直很想做但我不敢去做的事。
对，啊，
所以比如说，
对，
我记得所以我从16岁开始做这件事。那我16岁那一年的生日礼物就是我一直很想捐血但我很害怕，那我一满16岁我就去捐血。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要捐血那一天我要捐的时候，他就说妹妹你年纪还没到，我说我刚庆生完我到了，他说你还差两天，你现在才15岁多少我说我想捐，他说好让你捐，然后就、
哦、真的
对，因为他要16合法的16岁、他说好了好了，因为我刚庆完生我就觉得我满16了嘛。
对 对,
对, 对，然后从此之后我每一年都会做这样的事，比如说 像我30岁那一年我买了第一间房，一直很想做但是有点害怕又不敢去做的事。然后我记得好像小时候好像大学吗，有一次的是说跟喜欢的男生告白，你就很想要自我挑战、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还有什么可能学游泳是我一直很害怕但我一直很想做好的事，然后就是我某一年的目标这样子。所以我在设定我每一年的年度的三大目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很渴望去做但我害怕的事。
今年的什么
今年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结婚吧，没有乱讲讲干话，
公开招，
还没有对象，还没对象，
公开招募了
对，因为这是我人生最害怕的事。
真的吗？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父母的婚姻并没有让我很向往。
对、
因为我爸会打老婆，所以我之前每任男朋友都跟我姐求婚，然后我都后来就决定跟他们分手。
哦，真的？
应该是说因为对方想要结婚，然后我的心态是如果对方想结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很深的恐惧，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进入到一个疗愈的过程，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自己这样不太正常。因为一般的女生是会很开心，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有个学习，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疼女儿的人，
对，
所以他是一个好爸爸，所以基本上我在谈恋爱不太会遇到不好的男生。然后我发现我一些朋友他们很容易遇到渣男的是他的爸爸可能对他也没那么好，所以变成说我发现爸爸对待女儿的方式可能是一个女儿女人恋爱的一个基准，可是爸爸对待妈妈的方式是我们对婚姻观的塑造，你懂意思吗？一个是感情观的塑造是父亲对待女儿的方式嘛，可是婚姻观的塑造是父亲对待母亲的方式。
哦，懂。
对，但我现在就比较中性了，我以前是觉得、好恐怖，谁要结婚，结婚就好恐怖，然后但现在是我经历了两三年的那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之后，我现在就是处于中性的状态，就是可结可不结，但是我不会有什么粉红泡泡跟向往，但是它至少是零嘛，因为以前是负分。
对
对，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强烈的抗拒这样子。对，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超奇怪，只要对方一想结婚我就想分手。就是就算再怎么恩爱我都会觉得好想分那我就是因为那个恐惧大于我对爱的感受。
对，感情观跟婚姻观中一个断层，就是
对
爸爸对妈妈跟爸爸对你的那个。
对，因为我爸很疼我嘛，所以我就很难遇到对我不好男生嘛。
对，
可是反过来就是他对我妈不好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婚姻里面会被困住，然后会被虐待的感觉，就会很害怕。对，
这个真的回到对
对，没错。但我怕人家误会，我爸没有虐待我妈，就是会打老婆而已。我现在还是不行，越描越黑。对，但他们现在很恩爱，他们还是走过了那个
对
少年夫妻老来伴的这个过程，这样。所以我现在对婚姻也没那么恐惧，是因为我看到比较多幸福的夫妻，然后还有我爸妈的关系彼此和解了，然后我对婚姻的恐惧就降低很多。
我想问这个可能比较 personal 一点，所以看你想不想回答，就是那他们在和解的过程中就你有参与到吗，或是你有可能临门一脚？
我记得有一个事件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在家里等我爸回家，然后她就觉得我爸也在跟她朋友鬼混，然后她那时候就讲说他又跟他朋友混在一起都不回家，然后他一直打电话我爸不接，然后我妈就一直想要去骂我爸叫他赶快回来这样子，然后我爸就不回来。那时候我就拿我妈的手机简讯，我就问我妈，我拿我妈的手机说你想要怎样，他想说，我说你想要什么结果，他说我想要你爸回来啊，那我就弄他的手机传了一封简讯，就我爸十分钟内就到家。你知道我传了什么吗？
什么？
我觉得我妈觉得有种被我暗算的感觉。 我说老公我好想你，你可以赶快回来吗？然后我原本我爸原本我妈都传统，你在跟朋友那边鬼混什么，你什么时候才回家，你到底要几点回家，你到底有没有责任感，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吗？我爸就是视而不见啊。
对，
结果后来改传这句的时候超有效，我爸妈就满脸笑容的话说老婆你想我。然后
你妈想说怎么回事？
我妈说你传了什么？然后就没事啊。然后我爸立刻赶回来，而且他还很开心的跟他朋友炫耀说啊，我老婆想我，我要该走了。对，而且后来他们很可爱，他们有个后来就有一个很可爱的相处默契，就是我爸有时候去应酬，然后他会觉得说他不想要待得太晚，也不想一直训话喝酒什么的，他就跟我妈讲好说，哎，那个晚上11点的时候你就打个电话来，就说或传个简讯来跟我说，就打个电话来跟我说一声。然后所以我爸就是大家这边聚会的时候，大家一直拖时间聚会的时候，我妈就打来说你什么时候才要回来，然后我爸就说哦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啊，不好意思我老婆再叫我回去了，我先走了。这也是一种很可爱的默契。
对哦，
对对对
对，你刚刚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爸爸是你前世情人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应该是。
那这个其实很合理，刚刚照你这样讲的逻辑是很合理的。哦，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去不断寻找一些不健康的关系，然后会一直重复性的就是遇到渣男，那他其实下一个也是渣男，再下一个也是渣男，他就是会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
对，我觉得很可怕。对，因为我有研究这件事，因为我在探索的过程中嘛，就比如说有的人小时候遭受家暴就很容易找到家暴的伴侣，
没错，
原因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能力去辨认什么是爱的。
对，
所以我们的预设值就是我们生物的本能会预设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就是爱。
对，
就算他打我那也是因为他爱我。哦，所以有人可能在健康的关系里面他感受不到被爱的感觉，他只有被打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被爱被在乎，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觉察跟探索的。但是我觉得要跨越这个本性其实有点困难。
对，
因为它已经深植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没错没错。 对，而且那时候可能你的感觉是在这样的不好的感觉受下是熟悉的。
对，
至少知道什么，至少是熟悉的。
对，
就觉得哦好，这就是
像我就爆我自己的料。因为我爸就是一个天蝎座大男人嘛。
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伴侣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控制欲都很强。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后来发现我也很容易就是，但我也没有 不喜欢啊，就是但是我就很容易找到就是可能虽然就是很疼我很照顾，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男人会比较控制欲强的男生。对，就是很容易这样子。
对，就是好的特质跟坏特质都会，你都会潜意识里复制，然后找到类似的人。
就是，对，就是应该对，你会很容易不小心，你会比较容易对这样的人产生爱的感觉。
对，
因为那是你那是你在小时候学习爱的方式嘛。
对
对，
哦，所以那我觉得多去跟朋友聊，或多去諮商，其实会很有帮助，因为给你一个第三个眼睛去看这件事情。
对，
那可能会可以把你从这些负面的。一直去找渣男，一直去找家暴的人。
我没有，不要，
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举例举例，
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就是我说，可能听众啦，就是一些发现自己一直在一些不健康关系里面的人，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慢慢把自己拉出来，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过心理諮商，
对。
然后我觉得心理諮商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
超级健康
习惯，因为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也会去定期的去跟心理諮商聊聊，因为他们可以学到一些。关于怎么跟自己相处的一些功课，可是这个在学校里面你可能没有机会学。
对，
你怎么跟你的情绪共处，你怎么去自我觉察。
嗯，
所以我后来我朋友讲说你就当做就一个 program 就上个课，然后你就学习更知道怎么自处，还有跟你的伴侣相处，还有怎么去建立你的关系。因为像什么亲密关系还有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其实都在諮商里面你可以知道怎么去调节它。
对啊，我觉得心理諮商真的是非常健康。
你知道其实我因为我刚从首尔回来嘛，然后去旅游回来，然后那时候无意间看到那个新闻，就是说韩国是已开发国家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然后甚至这三年来他们自杀的人数比 COVID 死亡的人还多。
真假的？
对，好像这三年他们自杀人数大概38000多人之类，还9000，但是他们 COVID 死的在31000多人之类的，就只差几千人，但是还是很惊人。然后原因是他们讲说为什么韩国越来越强可是自杀率还是越来越高，他们的政府甚至目标是以降低自杀率为一个政策之一这样子。然后就我后来就看到一些研究跟分享，他就讲说因为在韩国的文化里面可能对忧郁症的人包容度很低，还有对挫败感还有对失败的包容度很低， 因为如果当一个地方不允许失败的时候，人会很难释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很难感受到被爱或被接纳。那当这个世界不接纳他可能会失败或者是挫败的时候，负面的情绪就会压抑在身体里嘛。那当他又不认同得忧郁症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被治愈。对，那最后就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嗯，他就是一个不能被治疗的癌症。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可能要对我们身边不同的类型的人更多的包容与允许。
对
对，而且我讲到这个包容与允许，我最近是其实这个我其实我是从前年的十月开始休息了，停更，然后休息了一年多的过程，然后我正在练习接纳我自己。
真的？
对，然后所以我最近会比较开悟一点。就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我之前就有点因为你知道经营 YouTube 它其实是自媒体，就是要一直去更新，那你才能够维持你的流量，然后我要有我养我的团队这样子。然后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觉得我已经掏了很多东西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有点倦怠了，但是我没有去面对我的倦怠，然后我还挣扎了半年，然后其实我的制作人也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我受不了，我就说我想要休息，然后我在休息的过程中我就去旅行，去进修，去探索一些不同的生命的可能性，然后才让自己重新恢复能量的状态回来，然后才有办法去做更大的作品，比如说像最近的线上课程这样子。那我觉得让我开始对自己完整的接纳的一个观念是其实人是完整的，但人不完美。
嗯，
你知道完整跟完美的差别是什么吗？
Perfectly imperfect。
因为你知道所谓的完美就是完美通常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是，
所以完美有一个框架，可是完美真的很无聊。假设说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肤白胸大腰细腿长黑发才是完美，那最后每个人都长得一样，那他就会变得很无聊，对吧？
对。
可是完整不是，完整是我可以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我也可以是一个脆弱的人，这是完整。我可以是一个看起来强悍的我，也可以是一个看起来温柔的我，这是完整。我可以胖，我也可以瘦，这是完整。我可以是白皮肤的人，我也可以晒黑，这是完整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很年轻，但我也会老去，这是完整的人。所以完整是有选择的，而且完整其实比完美更自由。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必是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先成为第一个无条件爱自己的人。因为你真的是这样，很多人其实都是有条件的爱别人跟有条件的爱自己。比如说像我以前因为我现在胖了三十公斤嘛，然后我以前就是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漂亮什么的，虽然那时候异性很好，但是我就会对自己很多负面的评价，然后胖了三十公斤说好喜欢自己哦，自己这样挺好的。你懂吗？就开始接纳自己了。但你当你接纳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看见自己的美。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我从来没有无条件的爱我自己过，我都觉得我可能要考试第一名，我可能要100分，我可能要表现很好，我可能要进退得体，我可能要懂得打扮，我可能要身材非常好，或是我可能要长得很漂亮，我才是值得被爱的。那就是有条件的爱啊。因为无条件的爱是你的存在就值得被爱了吗？
对，是完整的。
对，因为我自己一开始觉得我很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被爱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一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被爱了。因为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我书念又不会念书，还不会讲话，连屎尿都无法自理，只会哭，那么没用的东西。但是我还可以那么平安的长大，就是因为我从甚至可能在怀胎的时候我就已经被爱了。也许我的父母没有学会更成熟的爱人的方式，然后也许在我的童年的过程中我还是会有一些受伤的感受，但人永远不可能完美。而且就像前面讲的，受伤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才能让我的生命更有感受嘛。嗯，
哇，我好喜欢这段完整跟完美的差别。
嗯，希望大家可以 不用找，你已经完整了。
对
对，然后可以放下那些网媚，
无条件的爱自己，真的是好难好难好难，我自己也觉得很难。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找到无条件爱自己的人，可是却没有忘记你可以成为第一个无条件爱自己的人，就是你自己。
对，因为我们节目常讲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嗯，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好的想法，
但是有怕自己现在不够好，对不对？
对，会怕自己不是最好的自己，所以因此不爱自己。
嗯，
但很多时候你因为你无条件的爱自己，才有办法成为你自己最好的自己。
嗯，
这是一个
对
循环的
循环。我曾经也是一直觉得说我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想法很好，也会帮助我一直进步，但我发现它没有终点。嗯，所以我后来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更好的自己当然很好，但是我喜欢的自己也很重要。那如果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有一个完美的框架，你就不喜欢你自己的话，那你可能就重新去思考你现在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平衡感其实蛮难，很难抓，因为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好，
是好的动力，本质是好的动力。
对 对,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到最后你就还是要回到那个临在感，就是你活在当下。
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也是觉得哦，我再收一点会更好啊，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想要先成为第一个无条件爱我自己的人。对，那当你找到一个已经无条件爱你的人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嘛。
对，
你其实你就会非常的有安全感。
对，
你就会停住，你就应该不说那个匮乏感就会很自然的消失，这样子
你才有空间去爱别人也被爱啊。
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水桶，然后底下有洞，所以你的水永远装不满嘛。因为你是有条件的爱自己的人，所以你就会一直批判你自己，每一个批判就像是拿一个小刀在你的水桶上划一个洞，所以你那个水永远都装不满。但是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全然的包容你自己的存在，然后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之后，你就发现你的水桶非常的坚固，它装水很容易装满，而且它很容易可以再给予别人。
对，
嗯，
好有深度哦。我其实有我们最后都问三个问题。
好，你说。
我们其实都有 cover 到一点，就是你对于成功、快乐跟爱的定义是什么。
哇，你上面不是原本只写爱而已吗？突然多两个。因为那个价值观练习我让很多人练习嘛，所以我后来看到很多爱的定义。
对，
然后我自己对爱的定义是，我可以有能力让我重视的家人、情人、朋友可以给予他们幸福，或者是给予他们我能够给予的，比如说不管是刚刚的爱的五种语言，不管是精心时刻服务的行动，或者是想买喜欢的东西给他们都可以，这是我希望我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一个、哦、我自己的定义好了，就是我觉得成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成功是一个就是我在我的梦想清单里面我做到了我今天想要为自己而做的事，就是一个成功。比如说我今天等一下想要吃个螺蛳粉，看一下 我就做到了这件事啊、哦，我好成功。或者是就是我可能我常常说梦想其实也不用很伟大，就是你可以是星巴克一杯星巴克咖啡，也可以是一杯美国西雅图星巴克创始店的咖啡，可以是一个街边的卤肉饭，但也可以是一个巴黎的米其林餐厅的一顿餐点。其实我们的梦想中的生活就是由这些小小的成功构成的。
是，
对，
嗯。
那比如说我今天成功的起床，然后在早上的时候出现在你这，我觉得我今天超棒的，我好成功哦，
超棒的。
平常都睡到中午的人，我觉得今天特别优秀。对，
真的，对。
然后这快乐吗？
嗯，
快乐这种事还要定义吗？你感受不到吗？对，我觉得发自内心的笑就是一种快乐、
啊、
对，嗯
嗯，我觉得听的人可能以为我们认识很久，或者就是
对啊，其实我们才认识30秒。
对对对、啊、对、啊、但我们今天聊的内容真的是
真的是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哦，
真的。
什么时候才要讲我的课程？
现在，就是现在。但我觉得我们这次课程，因为我觉得你的课程是集结你刚刚讲说的这些东西的精华，就是
嗯
因为很多外面的很多这种不管是
投资理财课，
很多都是还没有真的投资理财成功的人在教，或是就你要学要从已经做过的人 去学，你要上个 podcast 课，你一定要跟同一个 podcast 身上去学嘛。
嗯，
然后你要学投资理财，就要从一个打从心里已经疗愈自己内在小孩，到就是读过输入好多好多投资理财书籍，自己亲自工作过，当过上班族，然后薪水增加，实践，然后创团队、创业、做投资，财富自由、退休，做过这一轮，然后甚至还就是觉得说，哎，赚钱就是跟快乐跟自由之间的这个定义跟这个拿捏也有一定的那个心得，从这种人学才是真的对的观念。因为就我们刚刚会讲说前面的什么三个信件、六个观止，但这都比较是表面的方法，
对，没错。
但回到最深层的心理跟价值观跟观念，那个是就是别人无法复制的。
嗯，因为我自己开这门课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因为我希望帮大家脱离财务困难嘛，那我后来发现大家其实不是不愿意努力，大家都很愿意花钱花时间学习投资理财，可是他们却越学越焦虑，因为他们觉得永远学不完。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投资工具就很多啊，有台股、美股、加密货币、房地产，甚至期货选择权，更多不同的投资工具。可是有的人学了，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一直执行下去，或者是与他的生命无关。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课最奇怪的就是我前面三个章节都在讲这些探索你的金钱信念，了解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理想生活的样貌，还有你的梦想清单，然后再从这些梦想清单里面去挑选真正适合你的财务目标，然后这样子一来你才能够不需要靠自律而是自然。因为当这个东西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
对，
其实你不需要别人逼迫你，你会很自然的就去做到它。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很多迷惘的阶段，因为毕竟我从一个乖乖的念书的好学生，原本想说当个工程师安居乐业结婚生子什么的，然后突然转职变自由业，然后跳了不同的产业，然后甚至到后来创业，然后经营自媒体，那在经营自媒体过程中也遇到了职业倦怠，然后迷惘期重新调整自己的阶段。那我觉得去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情不是很好受，就是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让每个人知道说我们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光鲜亮丽，就是也许我们也走过那些灰头土脸的路，然后我们也曾经很痛苦、很挫败、很迷惘过，甚至我们觉得自己很没用。那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或者是我们走过这些路，那我希望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过程，你不用觉得你是孤单的，就是其实我们也跟你一样。但是就像前面有讲的，就是投资理财还有你与金钱的关系，它是需要练习的，它也需要觉察，也需要探索。当你越了解你自己，你就越不容易感受到焦虑。那你当你越了解你的人生想要去哪里，交通工具是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很多人都忙着学各种的投资工具，然后问我说哪个比较好，然后越学越多，越花越多钱，然后越来越没有成就感。我就说他们一直问我说哪个好，我就说我不知道，你一直问我说搭公车好还是走路好还是搭计程车好，我怎么知道哪个好？因为我要先知道你要去哪里。如果跟你说搭 Uber 最快最好，结果你说你要去法国巴黎，你去不了。对，可是如果我很明确知道你的梦想的生活，你想去的地方在哪里，那这时候所有的工具对你的生命才有的意义，你可以再从里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旅行方式。
OK， 而且我觉得之前 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工作能力很强，很会赚钱，然后一问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投资，就是可能已经30岁以上完全没有投资。然后我就说哇，那你因为我们投资很注重就是你的 compound interest 嘛，你的雪球效应，
对，
复利效应很重要。但是真的是Never too late， 就是学理财 Never too late， 就是最适合种树的时候是10年前，那第二适合种树时间就是现在。
对，
所以真的是学投资理财没有时间的，没有太晚或是什么，
没有太早，没有太晚，这件事只要你有这个念头开始的那一天就是最好的时间。
对。那因为你刚刚讲过就是大家都会经历低潮啦，然后会经历挑战，然后刚刚讲到说怎么疗愈你内在心里的小孩，然后我其实想问就是这个也可能比较 personal， 所以也看你想不想答，都可以。
如果后悔我就这样剪掉，没关系，
没问题，没问题，都可以剪。任何东西都可以剪，所以不要那么压力。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看到人家成功 哦，财富自由很棒那一面，光鲜亮丽，对，大家都会主要会看到那一面，但是比较不会看到你低潮的时候怎么走过，怎么面对那个挑战，怎么 跟自己相处。那我觉得常常往往那个时候其实才是真正你的 character， 你的人性，你的真本事或者真正的韧性展现出来的那个关键时刻，
那才是自我成长的关键时刻。
没错，就在最低一个时候怎么样继续往上看。对，然后我很好奇，就是你可能有没有经历过哪一段时间是你觉得可能是最低的，或是最挑战的，然后你那时候怎么面对跟走过？
我觉得我很难定义最低耶。我出生的时候最低嘛，身高啊，没有啦。因为
讲干话，
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心，那个叫什么心电图，
是啊，
它就是这样子嘛。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现在在这了，那你可能还是会回到一个某个低的点。
对，
因为像我，对那个命理略懂。
哦，
对，所以我会看什么大运啊、流年什么的。但我觉得学习这个知识很有趣，是因为你会知道现在低潮只是一时的。
对，
那现在好运呢也是一时的。
对，
所以在好运的时候你要珍惜，那在运气不好的时候你要相信总是会度过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了一点命理的哲学在里面的时候，当你把生命拉长来看，你就会知道你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上。
是啊，
对
对啊，我感觉你的哲学的思考啊，跟一些心理学想法，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到一本跟佛教有关的书嘛，我觉得你还蛮佛系的，就是我最近内观出来，然后
真的假的，我还想去体验，我还没约到，很难约，
很难约，超值得。对，但你讲一些观念，其实在内观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就是不要用一个想要或不想要的心态去看它，就是它在慢慢呈现，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right， 然后对啊，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观念，然后你刚刚讲这个就是This too shall pass 嘛，人生是无常的，唯一不变就是死亡跟改变，所以
对，
所有经历的事情，只要在低潮的时候就知道时间会让一切过去，然后很重要的是在高潮的时候，在过得很顺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嘿嘿，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不是？就是just wait， 你等着吧，人生会告诉你，会教你更多的东西，
对，
你要珍惜，也要去，不要觉得是以后一直是这样的。
对，我跟你讲，我是一个超级怪的人，就是。也不能说太怪，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不能预设立场去批判任何一个领域。
对，
所以像我之前，因为我妹是虔诚的基督徒，然后我就好奇基督徒在干嘛。我就跟着他去了半年的教会啊，跟小组聚会啊，做礼拜啊，就跟着半年。然后我朋友是很虔诚的藏传佛教徒，然后我就跟着他吃素半年念经，然后去听听讲经什么的。
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在体验或是真正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能用外在的评论去评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最好的方法就直接加入他们，因为他就其实也是像一趟旅行啊。所以像我其实我也很怪，就是我除了本科是 computer science 嘛，然后其实我辅系是 marketing。
OK，
对，然后我也有去修什么电机系啊、资管系的课。
对，
然后后来研究所又念的是 double E 嘛。
对
对，然后我之后其实还有在国际贸易协会去上他的国际班，去进修一些比较像是 mini MBA 的课程这样子，所以我就有去体验了这些过程。哦，我还跑去实践大学学了半年的服装设计。
真假的？
因为我就有一个清单，每年可以做什么事啊。
你不是很不在意服装吗？你爸不是还帮你买衣服？
对，你知道我就是因为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去学吗？
为什么？就因为这个。
因为我就是衣服很，我就会买一件衣服，然后就穿很久，穿到破烂为止，然后五六年。就有一次，我有我的朋友就看不下去，他就来帮我整理衣柜，然后他就帮我丢衣服，丢丢丢，然后讲说这件你可以留，然后这件你可以丢，然后我就说这件也丢，我不想穿。他说这件应该破万吧？你怎么要丢？因为那是可能厂商送的衣服这样。我就看不出来，我说到底差在哪，不是一样吗？他就说他以前在美国学过服装设计，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用料，好，你留着穿，他就讲不准丢。然后我后来就说真的吗？我就查价钱，我说真的好贵哦。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有学了之后，就算我不会做衣服，但是我会有这个鉴赏力。而且我之前在欧洲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找我代购精品，我都不知道它贵在哪。然后我就每次去精品店，就我就穿着什么牛仔裤，然后 T 恤，然后穿个厚背包，然后进去香奈儿就说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一排好全部买单，然后就很厉害。然后就是，但是其实我都不是很懂，但我就是经手过一些精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当我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别人为什么愿意为他付出这个价钱的时候，我需要去了解他的本质，所以我就去跑去乱学。 我也学过品酒啊，我还考那个 WC 二级
啊，真的，
对，
哇，好多兴趣不同的那个，
就时间很多，就做一些奇怪的事，
很棒啊，自我了解的过程嘛，对不对？
而且因为我之前都是写欧美旅游的嘛，最早期的时候，
对，
那后面就是一开始我只能写一般的旅游资讯，什么美食啊、景点啊、饭店什么的，但当我学了品酒之后，我发现我看那个地图的感觉就不一样。就变成酒的地图了，懂吗？当你学了服装设计、时尚产业的知识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地图又好像又在翻新了一个东西。
是
你好像知道哦，每个品牌的产地，然后这是第一个发明肩背包的品牌，
对。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把女性的服装把它变得很简练的，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发明方头鞋的一个经典的品牌，
对
对，
哇，
就会很好玩，这世界就会变得更有趣。
哇，太酷了。
真是个很奇怪的人
我觉得超棒的啊，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最快乐的学习是没有商业目的的学习，
对，
纯粹的兴趣就是好玩，
嗯，没错，而且最后你会觉得很神奇，就是你做过的事情都不会辜负你，
没错，
对，他都会用不同的形式真的还是会成为你的财富的一部分，很神奇，
对啊。刚刚讲到前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往那个点点只能往后连，不能往前连，因为你不知道你学品酒以后会怎么样帮助你的财路，
对，
但是你往后看你会发现说，哦，你以前做的这些所有东西尝试其实都有帮到你今天的在做的事情，
对，你就成为了你今天自己，即使你忘掉了那一天，
对，
可是你其实它已经成为灵魂的一部分，
哇，我觉得灵魂被那个洗涤了充电了，今天
真的假的谢谢，很开心，
对啊，我觉得我们聊得 好深入，好棒，
对啊，都跟理财没有关系不行，我想要讲，我想要讲一些故事，为什么我这么渴望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学习财务规划这件事，而不只是投资而已，
是，
原因是因为财务规划其实有分成四大象限，
对，
包含收支管理、投资规划、
对，
保险规划跟税务规划。
OK，
在保险规划就是风险规划的部分，我其实有在那个华山基金会当志工，然后就是会去送一些物资给穷苦的老人家，然后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生活的状况，我会觉得很难受，因为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是老婆在年轻的时候突然中风瘫痪，然后老公就被迫离职要全职的照顾她，那他们原本是一对双薪的夫妻，然后很幸福，买了房子有房贷，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到了他们已经很老的时候，房贷还是没有还清，然后还需要靠接济才能生活，对。可是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有点难过，是因为这件事情可以更好的被处理，就是如果说那个老婆她是有买了保险，她有做好妥善的保险规划，她也许每个月就会有一笔3万块五万块的那个理赔，然后甚至她有豁免保约，她后面的保险不会失效，她就可以直接去支付她的生活，然后再来是如果他们的房子在房贷的时候有房贷寿险，就他们的房子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平衡掉这个风险，那他们就不至于这么辛苦或穷困潦倒。然后还有印象很深刻，是一个三兄弟，一个三个老爷爷，他们住在一个很破烂堆满垃圾的地方，然后我们都会以为这些贫苦的人他们一定是年轻不努力，结果后来我跟他们聊天才发现，一个是大学教授，以前是大学教授，然后一个呢可能是一间外商的高阶主管，他们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都非常的意气风发，他们小孩都送到国外啊，可是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样子，可是等到他们因为没有做好自己的退休或财务上的规划，所以他们老了之后就只能住在那个堆满垃圾的房子，然后每个月等待社会局的接济，然后还有这些志工送物资给他们，然后因为这些人都是老人家了嘛，所以我没办法去帮助他们，就是我的能力很有限，他们只能寻求社会福利机构的协助，但是20年前的他们，也就是现在的我们还有机会去避免自己成为下流老人，或者是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这样子。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增加这些很基础的财务规划的知识，因为这些东西你在外面因为你的保险业务员他可能会优先选择对他来说比较好销售的产品，然后可能不见得是完全你需要的，或者是当你有一点基本的知识之后，你会更容易选择到好的业务员来为你服务，对。那 像有很多人生了小孩， 我其实有咨询过很多父母，他们生了孩子就自己变月光族，那这个会有什么风险呢？就是很多人爱孩子这是本能，所以把钱花在小孩身上也是本能，但是如果你中年失业的时候该怎么办？就是你突然之间你的小孩还没有成年，可能国中国小，然后呢你中年失业，可是因为你没有持续的投资你自己，培养自己的竞争力，那导致于说你转职困难或在就业困难的时候，可能没办法再供应你的孩子。那这种时候其实很多父母会觉得很懊悔，就是他们会觉得如果我的孩子很优秀，可是他没办法升学，然后被迫去打工，或者是中断他的学业，其实是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同时，其实我就等于抹杀了他的可能性吗？所以在我的课程里面也有提到关于小孩，就如果你有孩子的话，这个基金上你要怎么规划，包括你自己的退休的年纪，然后在每个小孩的年纪的阶段跟你自己的年纪阶段的对应，你要怎么去准备你的资金，然后你可以提前做安排这样子。
对，小孩真的很花钱
对，而且因为这些人都是普通人，都是我们身边我常常看到的人，你想看双薪家庭一对夫妻，然后一起买了一间房，这多普通的一个族群啊，或者是一对夫妻刚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会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小孩身上，这也是多么普通一群人，或者是他现在在当很厉害的工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或者是高阶主管，他们也赚了很多钱，也是多普通的一群人啊。可是你能想象他可能30年后40年后他可能需要靠阶级过活嘛？但是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多了解一点知识，多为自己做一点规划跟准备，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这不是说你哦，你之后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花点时间去理财，这是一个雪球效应，你当下某一天某一个小时做某些规划，放了一些不同的配置，它其实之后就让它自己滚。
对，
有他，你有你的退休金吗？有你的什么各种梦想基金？刚刚讲那些，
对，
有个通知，然后也一定适当的给予回馈。像你还花自己的时间去当义工，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除了金钱之外，你时间上也是，知识上也是给予回馈。那这些东西就会复利效应会一直滚。所以理财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功课，它是一个可能一次性的。
对，因为我常跟大家讲说，就是人生规划先于财务规划。所以你先决定你想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然后你再来思考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财务。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做理财或者是财务规划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人生而服务的。所以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每个人必学的技能。
真的，
对，因为我们一生都脱离不了使用钱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理财概念就是不只是学会理财，就是在生活上、关系上啦、快乐上啦，
对，你怎么达到平衡
都用得到，这
观
念都是通的。
嗯，
所以学理财不只是学理财，是学怎么样过自己人生跟了解自己的价值观。
其实学习理财的本质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能力，所以资源分配包含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当你一个东西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在时间的还有精力上的分配跟管理上也会突然开窍很多。
对，还有你的爱
对，没错，
能量爱。
对对，没错没错。
哇，太棒了，
好收工。
所以对，最后就大家可以 follow 雷米的Facebook Remy's Love and Live， 然后 IG 是 Remy 哈哈， YouTube Mr. Remy 哈哈，然后有个网站 Remy 哈哈打 TW。
对，
然后两本书
你好认真哦，我想雷米大家就 Google 雷米雷是雷，猫咪的咪。
对，然后那个雷是那个草字头，我还很多时候打不出来。
对，它是三声雷斯的雷。
三是哦，雷，难怪。OK，OK，OK。
三声，然后雷咪，你知道 Google 雷咪就可以找到我。
R A M I， 然后
对，
两本书嘛，《小知足下班后翻倍赚》，还有《打造被动收入最重要的事》，然后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课程，就是一看就懂雷咪的理财课。
对，
聪明财务规划法跟创造幸福感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理财跟幸福的这种 idea 绑在一起真的很棒。
对，我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会有人理我嘛，会不会觉得我是邪教之类的？但刚刚你一开口讲能量，我想果然跟我一样是邪教的，笑死！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最后讲到的课程，然后我们都讲理财观，然后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我们聊得很深，然后对，很感谢你这么 没有偶包，然后这么无私的分享，
不然我可能会
这样
剪掉啊。没有啦，到时候再说。
对，这么开放的分享，真的很扎实，然后也很深度，很有灵性，很有能量，很有爱。对，然后也很务实，就是今天的分享真的是人生观都可以刷新一遍。
谢谢。
好了，那谢谢老师的时间，那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来到淀粉时间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因为在淀粉社群会遇到的人都不是过去的生活圈嘛，所以比较不会聚焦在关系啊连接这些事情上面，反而是会因为议题兴趣还有想法去交朋友，然后可以更好的分享这些感受。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加入淀粉，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旅程，因为在这边认识很多好朋友。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有更多的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会是说，我要做吗？是我想要的吗？那要我就去做，而不是说，我会不会做不到？
我今年1月才加入，然后我觉得到目前最大的收获就是这里的人都能量很够，然后可以让我想到很多东西，例如之前的咖啡厅交流，然后就跟不同人聊天，然后可以激发自己的很多想法。
我加入淀粉超过了一年，到今年的8月就2年，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重视自己的生活步调，然后会开始去调整一些自己的生活作息，然后也开始真的会去想自律这件事情，然后也在这里交到非常多好朋友，所以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淀粉活动。